从前在颛顼帝时，任命南郑崇掌管天文，北郑离掌管地理。唐尧、虞舜之际，继承崇、离的后代，让他们继续掌管这些职务，一直到夏朝、商朝，所以崇、离是世代掌管天地。到了周朝，程伯、休府就是他们的后代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去了职守，而成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史事。周惠王、周襄王之间，司马氏离开周朝，到了晋国。晋国中军随会逃奔秦国，而司马氏进入少梁。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，族人分散，有的在魏国，有的在赵国，有的在秦国。在魏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，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，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。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，与张仪争论，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伐蜀，攻取了蜀地，因而镇守那里。司马错的孙子司马晋侍奉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改名为夏阳。司马晋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队，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游，葬在华池。司马晋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国的主铁官，正当秦始皇时期。蒯聩的玄孙司马养做了武信军的部将，而巡行攻取朝歌。诸侯们互相封王，封司马养于阴帝。汉朝攻打楚国，司马养归附汉朝，以其地设为河内郡。司马昌生司马无泽，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。司马无泽生司马喜，司马喜封为武大夫，去世后都葬在高门。司马喜生司马谈，司马谈担任太史公。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，向杨和学习易经，向皇子学习道家学说。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丰年间做官，忧虑学者们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师从谬误，于是论述六家学说的要旨说。周易、系辞传说，天下人追求的目标一致，但思虑却有百种，归宿相同，但途径却不一样。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道家，这些都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学派，只是他们遵循的学说不同，有醒察与不醒察罢了。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方术，注重吉凶预兆而忌讳繁多，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。然而他们排列四季的次序是不可丢失的。儒家广博但缺乏要领，费力而少功效，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。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，排列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，是不可改变的。墨家节俭而难以遵从，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完全遵循，但他们强本节用是不可废弃的。法家严厉而缺少恩情，但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。名家使人拘束而容易失真，但他们端正名实关系是不可不审查的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行动合乎无形之道，使万物丰足。他们的学说顺应阴阳家的大顺，采纳儒家、墨家的长处，摄取名家、法家的要义，随着时代转移，顺应事物变化，确立风俗，施行事物，无所不宜，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，事情少，功效多。儒家就不是这样。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，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，这样君主就劳累而臣下就安逸。至于大道的要旨，去掉刚强和贪欲，废弃聪明和智慧，放弃这些而任用道术。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，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扰乱，想要与天地一样长久，这是没有听说过的。阴阳家关于四季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气各有规定，顺应他们就会昌盛，违背他们即使不死也会灭亡，这不一定是这样，所以说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。春天出生，夏天生长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这是天道的大原则，不顺应它就没有办法作为天下的纲纪，所以说四季的大顺是不可丢失的。儒家以六艺为准则，六艺的经传数以千万计，累世不能通晓其学说，当年不能究竟其礼仪，所以说广博而缺乏要领，费力而少功效。至于排列君臣父子的礼仪，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，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。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，谈论他们的德行说， 殿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级，茅草屋顶不修剪，立木船子不刮削。用陶鬼吃饭，用陶行喝汤，吃粗粮，喝野菜羹。夏天穿葛衣，冬天穿露裘。他们送葬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，哭丧不能尽哀。教导丧礼一定要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。如果天下都效法这种办法，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。世道不同，时代变化，事业不一定相同，所以说节俭而难以遵从。要只是强本节用，这是使人民富足、家庭充裕的途径。这是墨子的长处，即使百家也不能废弃。法家不分别亲疏，不区分贵贱，一律依据法律来决断，那么亲爱亲人、尊敬尊长的恩情就断绝了。可以作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但不可以长久使用，所以说严厉而缺少恩情。至于尊崇君主、卑异臣下，明确职分不得互相逾越，即使百家也不能更改。名家苛查繁琐，使人不能反求本意，专凭名分决断而失去人情，所以说使人拘束而容易失真。至于根据名称来考察实际，交错比较而不失误，这是不可不审查的。道家主张无为，又说无不为，其实容易实行，其言辞难以理解。他们的学说以虚无为根本，以因循为运用，没有固定的形式，没有固定的形态，所以能穷尽万物的事情。不先于物，不后于物，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。有法又无法，因时制宜；有度又无度，因物而合。所以说圣人不朽，时变世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阴者君之刚。群臣都来，使他们各自明白，实际符合其名声的叫做端，实际不符合其名声的叫做款。款言不听，奸邪就不会产生，贤与不孝自然区分，黑白就显现出来，在于享用罢了，何事不成？于是合乎大道，混混沌沌，光辉照耀天下，又返归无名。凡是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，所寄托的是形体。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，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，形神分离就会死亡。死了不能再生，分离不能复返，所以圣人重视它。由此看来，精神是生命的根本，形体是生命的载体。不先安定其精神与形体，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，凭什么？太史公掌管天文，不治理民众。有个儿子叫司马迁。司马迁生于龙门，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耕种放牧。十岁时就诵读古文。二十岁南游长江、淮河，登上会稽山，探查雨穴，眺望九嶷山、泛舟远水、湘水。北渡汶水、泗水，在齐、鲁的都城讲学，观察孔子的遗风，在邹县、义山举行乡社之礼。困厄于婆、薛、彭城，经过梁、楚之地而回归。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，奉命出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边巡视琼、昆明，回来复命。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，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，不能参与其事，所以心中愤懑，将要去世。而儿子司马迁恰好出使回来，在河洛之间见到了父亲。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，我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，从上古起就曾显扬功名于余下，掌管天文之事，后代中途衰微，难道要断绝在我这里吗？你如果再做太史，就能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。现在天子承接千年的传统，封禅泰山，而我不能随行，这是命运啊，是命运啊。我死后，你一定会做太史，做了太史，不要忘记我想要撰述的著作。况且孝道始于侍奉双亲，中间在于侍奉君主，最终在于立身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耀父母，这是孝道中最大的。天下人称颂周公，说他能论述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德性，宣扬周少的封教，传达太王、王继的思虑，以至于公刘，以尊崇后继。周幽王、周厉王之后，王道缺失，礼乐衰微，孔子修复旧制，振兴废业，论述、诗、书、著作、春秋，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。自从霍林以来四百多年，诸侯互相兼并，史书散失断绝。如今汉朝兴起，海内统一，民主贤君，忠臣死义之事 我作为太史而不加论述记载，废弃了天下的史文，我非常恐惧。你要记在心里啊。司马迁低头流泪说，小子不聪明，请让我全部论述先人所编赐的旧文，不敢有所缺漏。父亲去世三年后，司马迁担任太史令，阅读十世金匮中收藏的史书。五年后，正当太初元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开始改革，在明堂颁布，诸神接受纪年。太史公说，先人说过，从周公去世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去世后到现在五百年，有能继承清明盛世，定正、易传、接续、春秋、依据、诗、书、礼、乐的人吗？用意就在这里吧。用意就在这里吧。小子我怎敢退让呢？上大夫胡遂说，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呢？太史公说，我听董生说，周朝王道衰微废弛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诸侯陷害他，大夫阻挠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，主张不能实行，于是在242年之中褒贬是非，作为天下仪表，贬义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阐明王道罢了。孔子说，我想用空言记载，不如通过具体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切显明。春秋上能阐明三王之道，下能分辨人事的纲纪，辨别嫌疑，明断是非，确定犹豫，褒善贬恶，尊贤贬不孝，保存王国，延续绝世，补救弊端，振兴废业，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义，注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所以常于变化。礼，规范人伦，所以常于行为。书，记载先王之事，所以常于政事。诗，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牛雌雄，所以常于封教。乐，赤月之所以建立，所以常于和谐。春秋，辨别是非，所以常于治理人事。因此，礼用来节制人，乐用来引发和谐，书用来记述政事，诗用来表达情意，义用来阐明变化，春秋用来阐明道义。拨乱反正，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。春秋文字数万，旨意数千，万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之中。春秋中记载弑君36次，亡国52个，诸侯奔走不能保全其社稷的不可胜数。考察其原因，都是失去了根本。所以一说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所以说臣弑君，子弑父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，其由来见久了。所以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面有谗佞而看不见，后面有奸贼而不知道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处理常事而不知其宜，遭遇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，大义的必定蒙受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晓春秋，大义的必定陷入篡世之罪，死罪之名。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善事，做起来却不知其意，被加上空言而不敢推辞。不通晓礼义的要旨，以至于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。君不像君就会受到侵犯，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，父不像父就会无道，子不像子就会不孝。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，把天下的大过加给他们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。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，礼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，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施行。法的作用容易看见，而礼的禁止作用难以知晓。胡遂说，孔子的时候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所以做春秋留下空文来裁断礼义，当作一王之法。如今先生上欲圣明天子，下能恪守职责，万事已经具备，都各得其宜，先生所论述的想要阐明什么呢？太史公说，对对，不对，不是这样。我听先人说过，伏羲最为醇厚，创作了《易经》八卦。尧舜的盛世，《尚书》记载了，礼乐也由此兴起。商汤、周武的兴隆，诗人歌颂他们。春秋，褒善贬恶，推崇三代的德性，褒扬周王室，不仅仅是讽刺讥刺而已。汉朝兴起以来，直到当今圣明的天子，获得祥瑞征兆，举行封禅大典，改定历法，变换服色，受命于上天，恩泽流传无边，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多重翻译前来叩关，请求进献朝见的多得说不完。 臣下百官竭力歌颂圣德，仍然不能完全表达其心意。况且贤能之士不被任用，是国君的耻辱。主上圣明而德行不能传扬，是官员的过错。而且我曾担任史官，废弃圣明圣德不记载，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，违背先人的教诲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我所说的记述历史故事，整理他们的世代传承，并不是所谓的创作，而您把它比作春秋，这就错了。于是编排次序其文稿。过了七年，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，被囚禁在监狱中，于是感慨叹息说，这是我的罪过啊，这是我的罪过啊，身体被毁坏不能用了。退下后深思说，诗书之所以隐约含蓄，是为了表达其思想意志。从前西伯被拘禁在游里，推演了周易，孔子在陈蔡受困，做了春秋，屈原被放逐，写了离骚，左丘明失明，才有国语，孙子被砍去膝盖骨，论述了兵法，吕不韦被贬到蜀地，世上流传吕氏春秋，韩非被囚禁在秦国，写了睡难孤愤，诗300篇，大多是圣贤发愤而创作的。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郁结，不能实现其主张，所以记述往事，期望未来的人。于是最终记述了从陶唐以来到临止为止的历史，从皇帝开始。从前皇帝效法天帝，四位圣王遵循其秩序，各自成就法度。唐尧让位，虞舜不居，其美好帝业万代记载。作《五帝本纪》第一。大禹的功绩，九州统一，光耀唐虞之际，恩德流传后代。夏桀荒淫骄横，于是被流放到明条。作《夏本纪》第二。气开创商朝，传到成汤。太甲被放逐到同宫，德性兴盛于伊尹。武丁得到复说，于是被称为高宗。帝辛沉湎酒色，诸侯不来朝贡。作《殷本纪》第三。契开创周朝，德性兴盛于西伯。武王在牧野之战安抚天下，幽王厉王昏乱，丧失封号，衰落至赧王。洛邑不再祭祀。作《周本纪》第四。秦国的先祖伯邑辅佐大禹，穆公思义哀悼崤山之战的将士，用人殉葬，诗人作《黄鸟歌》。昭襄王成就帝业。作《秦本纪》第五。始皇即位后，吞并六国，销毁兵器，铸成中具，停止战争，尊号称帝，炫耀武力。二世继承命运，子婴投降，成为俘虏。作《始皇本纪》第六。秦朝失去道义，豪杰并起，项梁开创基业，项羽继承，杀庆救赵，诸侯拥立，杀子婴背弃怀王，天下非议。作《项羽本纪》第七。项羽暴虐，汉王施行功德，奋发于蜀汉，回师平定三秦，诛杀项羽成就帝业，天下安宁，改革制度风俗。作《高祖本纪》第八。惠帝早逝，诸吕不合法度，尊崇吕禄吕产，诸侯图谋，杀隐王囚禁刘友，大臣疑虑，最终导致宗族祸乱。作《吕太后本纪》第九。汉朝初兴，祭祀不明，迎立代王即位，天下归心，废除肉刑，开通关隘桥梁，广施恩德，称为太宗。作《孝文本纪》第十。诸侯骄横放纵，吴王首先作乱，朝廷出兵诛讨，七国服罪，天下安定，太平富足。作《孝景本纪》第十一。汉朝兴起五代，隆盛在建元年间，对外攘除夷狄，对内修治法度，举行封禅，改定历法，变换服色。作《经上本纪》第十二。三代久远，年代不可考，取于谱牒旧文，以此为据，于是略加推演，作《三代世表》第一。幽王厉王之后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专政，春秋有所不济，而谱牒经略，五霸更迭盛衰，想了解周代先后次序，作《十二诸侯年表》第二。春秋之后，陪臣执政，强国互相称王，直到秦朝最终吞并诸夏，消灭封国，独善帝号。作《六国年表》 第三，秦朝暴虐，楚人发难，项氏成乱，汉王服役征伐。八年之间，天下三次易主，事物繁多，变化众多，所以详细记载秦楚之际，作《秦楚之际月表》。第四，汉朝兴起以来，到太初年间百年，诸侯费力分削，普济不明，官员无所遵循，强弱根源以世代相传。作《汉兴以来诸侯年表》。第五，高祖的员工辅佐大臣，剖符封爵，恩泽流传后代，忘记其招募次序，有的杀身灭国。作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。第六，惠帝景帝之间分封功臣宗属爵邑，作《惠景监侯者年表》。第七，北讨强胡，南诛晋越，征伐夷蛮，武功得以记载。作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。第八，诸侯强大，七国合纵，子弟众多，无爵封邑，推恩行义，其势力削弱，恩德归于朝廷。作《王子侯者年表》。第九，国家有贤相良将，是人民的师表。看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，贤者记载其治理，不贤者彰显其事。作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。第十，三代的礼制增减各有不同，但要以近于性情，通达王道，所以礼因人质朴而为之结文，略合古今之变。作《礼书》。第一，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。自从雅颂之声兴起，就已经喜好正位之音，正位之音由来已久。人情所感，远俗则怀。比照《乐书》以记述亡古。作《乐书》。第二，没有武力不强大，没有德性不昌盛。黄帝、商汤、周武因此兴起，夏桀、商纣、秦二世因此灭亡，能不慎重吗？司马法由来已久，太公、孙武、吴起、王子成父能继承而阐明他，切近近代，极尽人事变化。作《律书》。第三，律居阴而制阳，利居阳而制阴，律力互相制理，兼不容发。五家之文不同，以太初元年论定。作《隶书》。第四，兴气之书多杂糅祥瑞，不精，推究其文，考察其应验，没有差异。汇集论述其形式，验证于轨度以次。作《天官书》。第五，受命而亡，封禅的福瑞很少用，用则万灵无不祭祀，追本诸神名山大川之礼。作《封禅书》。第六，大禹疏通河道，九州安宁，道宣房绝毒通沟。作《河渠书》。第七，货币的流通用来沟通农商，其极端则玩弄技巧，兼并聚财，争于激励，舍本逐末。作《平准书》。以观事变。第八，泰伯必让祭礼，逃到江蛮，文王武王兴起，古公奠定王业，何卢弑杀吴王僚，臣服荆楚，夫差战胜齐国，伍子胥被赐死，信任伯匹亲近越国，吴国灭亡。赞美泰伯的谦让。作吴世家。第一，身屡衰微，上父卑微，最终归附西伯，文王武王以之为师，功冠群公，权谋深远，白发苍苍，受封迎秋，不背弃科帝盟约，桓公因此昌盛，九合诸侯，霸业显赫，田氏看指争宠，姜姓灭亡。赞美上父的谋略。作齐太公世家。第二，依从或违背，周公安抚，奋发文德，天下和顺，辅佐成王，诸侯尊崇周氏，引攻桓公之际，这是为何？三桓争强，鲁国不昌。赞美周公金腾之书。作周公世家。第三，武王伐纣，天下未定而世事，成王年幼，管叔蔡叔怀疑，怀疑叛乱，于是少公率德，安定王室，安抚东土，燕王快禅让，导致祸乱。赞美甘棠之诗。作燕世家。第四，管叔蔡叔辅佐五更，准备安定旧商，到周公摄政，二叔不服从，杀管叔，放逐蔡叔，周公盟誓，泰人十子，周氏因此宗族强大。赞美蔡仲悔过。作管蔡世家。第五，王后不绝，舜禹之说，德行美好，后代蒙受功业，百世祭祀，到周朝陈国起国，楚国灭之。 齐田兴起，舜是何人？作陈启世家第六。收容殷商遗民，书封始封于魏，申明商乱，告诫九才，到魏朔出生，魏寝宫不宁。男子厌恶蒯聩，父子一名。周德卑微，战国强大，魏国弱小，角独后亡。喜爱康诰，作魏世家第七。
嗟叹箕子，嗟叹箕子。
正言不被采用，反而成为奴隶。武庚死后，周朝封微子。宋襄公伤于洪水，君子谁称赞？景公迁德，荧惑星退行。踢城暴虐，宋国灭亡。赞美微子问太师，作宋世家第八。武王逝世，疏于封于唐。君子讥讽其名，最终灭于武功。骊姬受宠，祸乱武士。宠而不得志，才能成就霸业。六卿专权，晋国衰微。赞美文公受赐巨唱，作晋世家第九。崇黎开创，无回继承。殷商末世，玉子记载，周朝用雄毅雄渠继承，庄王贤明恢复陈国，赦免郑伯，班师化元，怀王克死，拦救屈原，号于信禅，楚国被秦吞并。赞美庄王之意，作楚世家第十。少康之子，石居南海，纹身断发，与元善相处，守护风雨，奉行禹的祭祀，据剑困于彼，用文种范蠡。赞美勾践在蛮夷能修其德，灭强吴以尊周氏，作越王巨剑世家第十一。桓公东迁，太史是雍，到青州河，王人议论，冀仲要盟，郑国久不昌盛，子产之人世代称贤。三晋侵伐，郑国被韩吞并。赞美立功接纳惠王，作郑世家第十二。季路尔、张显造父，赵肃氏奉晋献公，赵衰继承其业，辅佐文公尊王，最终成为晋国辅臣。襄子困辱，秦祸至薄，主父被生擒，饿死探阙，王迁辟营，良将被斥。赞美赵鞅讨伐周乱，作赵世家第十三。毕万封于魏，卜人遇之，到魏将陆干，戎宅和好。文侯穆义以子夏为师，惠王自今，齐秦攻之，季夷姓陵，诸侯罢兵，最终大梁灭亡，王贾为司。赞美魏武子辅佐晋文公申明霸道，作魏世家第十四。韩厥阴德，赵武兴起，断绝复立，晋人宗之。昭侯显烈，申子用之，夷韩非不信，秦人袭之。赞美韩厥辅佐晋国匡正周天子之父，作韩世家第十五。田完避难，道齐为援，因师武士，齐人歌颂。成子得政，田和为侯。王建动心，迁于贡。赞美威王，宣王能拨乱世而独尊周氏，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。周王室已经衰微，诸侯自意行事。孔子哀叹礼崩乐坏，追溯整理经术，以恢复王道，匡正乱世，使之反归正道。通过他的著作，为天下制定礼仪法度，留下六艺的纲纪给后世。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。桀纣丧失王道而商汤，周武兴起，周失王道而春秋产生，秦失正道，陈涉发迹，诸侯发难，风起云涌，最终灭亡秦族。天下的开端从陈涉发难开始。作陈涉世家第十八。陈高之台，薄氏开始发迹，委屈心意到代地，诸斗得以尊崇，立基仗势娇贵，王室于是得志。陈皇后过于骄横，最终尊崇卫子夫，被祝武诱骗而相信齐王，前往齐国不能返回，于是西行入关，遇到立孝文帝，得以重新封王燕帝。天下未安定，刘贾、刘泽以宗族身份作为汉的藩平辅佐，作金燕世家第二十一。天下已经平定，亲属已经稀少，道惠王先长大，确实镇守东土。哀王擅自发兵，对诸吕发怒，四军暴力，京师不允许。厉王内乱，祸患由主符偃促成。赞美刘肥作为股肱之臣，作 其道惠王世家第二十二。楚人围困我荥阳，相持三年。萧何镇抚山西，计算户口，输送兵员，供给粮食不断绝，使百姓爱戴汉，不愿为楚效力。作《萧襄国世家》第二十三。与韩信平定魏地，攻破赵地，攻占齐地，于是削弱楚人，接续萧何为相国，不改变制度，百姓得以安宁。赞美曹参不夸耀功劳才能，作《曹相国世家》第二十四。在帷幄之中运筹，在无形之中制胜，子方谋划这些事，没有知名，没有勇功，从难处入手图谋容易之事，从细微处着手成就大事。作《留侯世家》第二十五。六条奇计已用，诸侯归附于汉。吕氏之事，陈平是主要谋划者，最终安定宗庙，稳固社稷。作《陈丞相世家》第二十六。诸吕结党，图谋削弱京师，而周勃违背常规，而合于权变。吴楚之兵，周亚夫驻守昌邑，以牵制齐赵，而放弃梁国。作《将后世家》第二十七。七国叛逆，翻平京师，只有梁国最受宠。仗势宠爱，夸耀功劳，几乎招致祸患。赞美他能抵御吴楚。作《梁孝王世家》第二十八。武宗以封王，亲属和睦，诸侯大小作为藩平，各得其所，僭越模仿之事逐渐减少。作《武宗世家》第二十九。三子封王，闻此可观。作《三王世家》第三十。末世争利，唯有他们追求义，让国饿死，天下称赞他们。作《伯夷列传》第一。晏子节俭，管仲则奢侈，齐桓公因此称霸，景公因此治理。作《管晏列传》第二。李耳主张无为而自化，清静而自正，韩非揣摩事情，遵循事理。作《老子韩非列传》第三。自古王者有司马法，穰苴能阐明他。作《司马穰苴列传》第四。没有性廉，人勇不能传授兵法论剑，与道相符，内可以修身，外可以应变，君子以此彼得。作《孙子吴起列传》第五。太子建遭遇谗言，波及子奢，武上既已匡救父亲，武元逃往吴国。作《伍子胥列传》第六。孔子著述文章，弟子振兴学业，都成为老师，崇尚仁义。作《仲尼弟子列传》第七。商鞅离开魏国到秦国，能阐明他的法术，使秦孝公强盛称霸，后世遵循他的法令。作《商君列传》第八。天下担忧连横的秦国贪得无厌，而苏秦能保存诸侯，合纵以抑制强秦。作《苏秦列传》第九。六国以合纵相亲，而张仪能阐明他的主张，又离散诸侯。作《张仪列传》第十。秦国之所以向东扩张，称雄诸侯，是出离子、甘茂的策略。作《出离甘茂列传》第十一。包举河山，围困大梁，使诸侯束手而侍奉秦国的是魏冉的功劳。作《穰侯列传》第十二。向南攻拔燕影，向北摧毁长平，于是围困邯郸，武安君为统帅，攻破楚国，灭亡赵国，是王翦的计谋。作《白起王翦列传》第十三。涉猎儒墨的遗文，阐明礼义的纲纪，断绝惠王立端，列举往事兴衰。作《孟子荀卿列传》第十四。好客喜事，世人归附于薛地，为其抵御楚魏。作《孟尝君列传》第十五。凭借权谋征冯亭，到楚国以解邯郸之围，使其军重新称誉于诸侯。作《平原君于卿列传》第十六。能以富贵礼遇贫贱，贤能屈于不孝，只有信陵君能做到。作《魏公子列传》第十七。以身殉君，于是脱离强秦，使游说之士南向奔楚的是黄歇的义举。作《春申君列传》第十八。能忍受魏齐的羞辱，而显位于强秦，推举贤能让位，范雎、蔡泽有之。作《范雎蔡泽列传》第十九。率领实行其谋略，联合五国军队，魏若燕报强齐之仇，洗雪先君的耻辱。作《乐毅列传》第二十。能在强秦面前伸张义帜，而屈身于廉颇，以训其君，都重于诸侯。作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1。闵王已失灵姿而逃奔莒，只有田丹用即墨击破驱逐其节，于是保存其设计。作田丹列传第22。能设诡辩，解除围城之患，轻视绝路，乐于纵情致意。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23。作慈父以讽谏，连累以争议，离骚有之。作屈原贾生列传第24。结交子楚亲近，使诸侯之士纷纷争相入秦侍奉。作吕不韦列传第25。曹沫用匕首，鲁国收回田地，齐国表明信用，欲让一不二心。作刺客列传第26。能阐明他的谋划，因时推主秦国，于是得益于海内，李斯是谋划之首。作李斯列传第27。为秦开辟土地，增加民众，北面降服匈奴，据守黄河为要塞，凭借山势为险固，建立于中。作蒙恬列传第28。镇守赵地，堵塞长山，以扩大河内，削弱楚权，表明汉王的信用于天下。作张耳陈馀列传第29。收拢西河，上党的军队跟随到彭城，彭越侵略梁地，以困扰项羽。作魏豹彭越列传第30。以淮南背叛楚归附汉，汉得以用大司马英，最终击败项羽于垓下。作秦部列传第31。楚人破我于荆索，而韩信攻拔魏赵，平定燕齐，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消灭项籍。作淮阴侯列传第32。楚汉相持于巩洛，而韩信镇守颍川，卢绾断绝项籍粮饷。作韩信卢绾列传第33。诸侯背叛项王，只有齐在城阳联合项籍，汉得以乘间进入彭城。作田丹列传第34。攻城野战，获功回报樊哙利商有利焉，不仅是鞭策，又与之脱难。作樊哙列传第35。汉已初定，文理未明，张苍为主计，整齐度量，续定律例。作张丞相列传第36。结言通史，约怀诸侯，诸侯都倾覆，归汉为藩平辅佐。作厉声录贾列传第37。想详细了解秦楚之事，只有周谢长从高祖，平定诸侯。作傅靖蒯城列传第38。迁徙羌族，定都关中，合约匈奴。明朝廷里赐宗庙以法。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39。能摧刚为柔，最终为烈臣。栾公不被胁迫而背弃死者。作季布栾布列传第40。敢于犯言以达主义，不顾自身，为国家树立长远谋划。作袁盎晁错列传第41。守法不失大礼，严古贤人，曾主之名。作张世之冯唐列传第42。敦厚慈孝，讷于言，敏于行，务在鞠躬，君子长者。作万旦张书列传第43。守节切直，一足以言廉，行足以立贤，任重权不可以非礼挠。作田书列传第44。扁鹊言一，为方者宗，手术精明。后世循序，弗能易也，而仓公可谓尽之矣。作扁鹊仓公列传第45。刘仲被贬，刘濞封王无帝，遭遇汉初定，以镇抚江淮之间。作吴王濞列传第46。吴楚为乱，宗属只有窦婴贤而喜事，世人归向之，率师抗御山东荥阳。作魏齐武安列传第47。智足以应进士之变，宽足用得人。作韩长儒列传第48。勇于当敌大臣宗室以尺弥相高，只有公孙弘用节衣食为百利先。作平津侯列传第52。汉既平中国，而赵佗能及杨岳以保南藩，纳贡职。作南岳列传第53。吴之叛逆，欧人斩刘濞，保守封于为臣。作东岳列传第54。燕丹散乱辽间，魏满收其王名，绝据海东，以及真藩，保塞为外臣。作朝鲜列传第55。唐蒙使略通夜郎， 而穷则之君请为内臣受力。作西南夷列传第56。子虚之事，大人复说，迷利多夸，然岂止封建，归于无为。作司马相如列传第57。情不叛逆，子长国之以镇江淮之南，安飘楚庶民。作淮南衡山列传第58。奉法循礼之力，不乏公金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。作循吏列传第59。正衣冠立于朝廷，而群臣莫敢言服说，常如金烟。好见人，称长者，壮有盖。作集政列传第60。自孔子卒，经师莫崇祥序，唯见元渊寿之间，文辞灿如也。作儒林列传第61。明被本多巧，奸诡弄法，善人不能化，唯一切言削为能齐之。作酷吏列传第62。汉纪通史大夏，而西极远蛮，引领内乡，欲观中国。作大宛列传第63。救人于危，振人不善，仁者有乎？不计信，不备言，义者有取焉。作游侠列传第64。侍奉君主能够使君主耳目愉悦，调和君主的面色，从而获得清净，这并非仅仅依靠美色取宠，他们的才能也各有专长。作宁信列传第65。不随世俗浮沉，不争逐私利，上下之间没有阻碍，没有人能伤害他们，这是运用道义的结果。作滑稽列传第66。齐楚秦赵等国都有占卜日子的术士，各自依据当地习俗运用，想要全面观察他们的大致宗旨，作日者列传第67。夏商周三代君王占卜所用龟甲不同，四方少数民族的卜筮方法也各异，但都用来决断吉凶。简要记述其中的要点，作龟策列传第68。身为平民百姓，不危害政事，不妨碍百姓，根据时机进行获取与施予，从而使财富增长，有智慧的人会从中采纳借鉴。作祸直列传第69。我们汉朝继承武帝的末流，接续三代中断的帝业。周朝王道衰败，秦朝废除古文，焚烧诗书，所以明堂石室金柜玉板中的图籍散乱。于是汉朝兴起，萧何整理律令，韩信申明军法，张苍制定章程，叔孙通确定礼仪，于是文采学术逐渐兴盛，诗书也往往不断出现。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讲论黄老学说，而贾谊、晁错阐明身不害商鞅的学说，公孙弘凭借儒学显达，百年之间天下遗留的文献古事无不汇集到太史公这里。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。太史公说，哎，我的祖先曾掌管此事，在唐尧、虞舜时显扬，到了周朝又掌管此事，所以司马氏世代主管天文历法。到了我这一代，要恭敬的铭记啊，要恭敬的铭记啊。搜集天下散失的旧文，考察帝王兴起的事迹，推究其开端，审查其终结，观察盛衰，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证，大致推究三代，记录秦汉，上从皇帝开始，下至当今，铸成12篇本纪，已经分类列出。同时代或不同时代，年代差异不明，做10篇表。礼乐增减，律例改变，兵权、山川、鬼神、天人之间的关系，成绩必正而通达变革，做8篇书。28宿环绕北极星，30根辐条共聚一个车轱，运行无穷，辅佐的臣子与之相配，忠诚守信，推行道义，以侍奉君主，做30篇世家。扶持正义，卓越洒脱，不让自己失去时机，在天下建立功名，做70篇列传。总共130篇，526500字，这就是太史公书。序文大略用来拾遗补缺，形成一家之言，协调六经的不同传注，统一百家杂说，正本藏在名山，副本留在京师，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。太史公说，我记述从皇帝以来直到太初年间而结束，共130篇。